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两会结束，总理记者会亦都取消，这个惯例被取消是第一次。今年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之后，不会举行总理记者会。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本届全国人大之后亦都唔再会举行总理记者会。呢个消息引起咗海内外舆论界嘅强烈反响。有观点认为，当局系因为担心军事、政局、经济呢啲乱局乱象遇到刁难问题嘅时候尴尬，或者有一啲内部信息被不经意咁透露咗出嚟。亦都有观察人士指出，这个或者是因为当局进一步集权，不准有除了党书记之外的任何杂声。还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政局混乱、中共高层内斗激烈、自乱阵脚的体现。看回中共人大闭幕之后举行总理记者会的做法，是由1991年起，1993年之后就趋于制度化和常态化。它一直是中外媒体期待能够挖出一些新闻的时刻，因为这个是难得和中共总理直接互动的机会。尽管出席的媒体和记者都会被提前做一些安排和要求，特别是国内的媒体，在温家宝时期或者会出现临时随时性的指手提问，因此公众对了解中共领导人的个性和思维方式以及一些政策内情，还是有一些可以听到言外之音的期望，哪怕是一些套话、空话、大话，亦都让外界能够从中共那里分析出一些内部的问题。因为公众的现场直播审查力度往往亦都会相对少一些，因此有些外媒记者还是会乘机提一些意外的临时性的问题，从而判断新闻是否真实。比如温家宝在最后一次记者会上高回答关于薄熙来的提问时，讲到反腐啊、反对文革啊这些说话，外界就判定传闻中的薄熙来是被捉了，这个是真实的。再比如在2020年5月28日，李克强在总理记者会上高表示，中共当前有6亿人，月入只有1000元人民币左右。被外界传为打脸习近平全面脱贫的宣传，亦都透露出李克强在一些问题上并不是同习近平一条心。我们所熟知的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这些话，你懂得这些语言，亦都是来自两会期间政协记者上发言人的回答。因此总理记者会其实成了两会之间的一个高潮事件，但是在这个有30年历史的事情亦都要被消失了。这样继中共宣布取消李强的总理记者会之后，3月12日又传出李强不会依照惯例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高会见全球商业领袖的消息。专家表示，目前从中共官员到学者的自我封口是大势所趋，中共有些要回去改革开放之前的闭关的感觉。路透社在3月12日援引消息人士说，虽然李强仍然计划参加今年3月24到25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但是可能不会好像以往这样会见境外的代表。在2000年以来，该论坛每年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传统上是全球企业的 CEO 和中共政府高层 面对面沟通的重要机会，就在3月11日结束的两会上，超过30年形成惯例的总理记者会被取消，当局还修订了实施40年未变过的国务院组织法，新加入确保服从中共中央权威的条款，削弱了国务院的权力和独立性。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荣誉教授丁树凡在3月13日对大纪元表示，无论李强接不接见国际记者，还是不打算和外国的 CEO 碰面，基本上都是应该中共党魁个人的因素，因为大权都在党魁手上，党魁不想别人抢了他的风头，所以以后类似这些高层领导人对外的沟通可能都会越来越有问题。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在3月13日对大纪元表示，李强知道中共党魁权势熏天，一不小心自己就有危险，所以他时时刻刻都非常警惕，好可能是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冯崇义认为，如果李克强和外企的老板交谈被问一些辣手的问题，他无法作出保证，比如实施反间谍法，这些都是错误的，同时要给他们放心投资去中国。这两种东西捞在一起，兜口兜面地问李强，他是很难自圆其说的，所以采取这些回避的方式，不触碰这些敏感话题，最好就不同西方总理或者记者接触。李强对外被封口亦都是有迹可寻的，在去年6月他第一次出访德国，北京就不给记者在德国总理和李强的新闻发布会上高提问，而德方的发言人当时对这种做法表示了遗憾。而中共所谓的开放政策和他的国家安全政策两种做法是矛盾的，这个亦都加剧了外资的疑虑。在经济下行、外资撤离的趋势之下，当局曾经在多个场合表示过希望外资进入中国。在2023年初，李强会见了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境外代表，他当时宣称中国将会进一步开放。之后在2023年和今年的年初一系列的活动之中，他和外国商界领袖多次聚会上高，李强亦都重复了这一个信息，最近一次是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高。在今年初，官方宣称近来不断扩大金融开放，目前外国资本可以持有银行、保险机构的 100% 的股权，但是在另一方面，当局在近年来推出了严厉的反间谍法，对外国尽职调查的公司屡次进行了搜查或者发布禁令，中共用国安高调介入了经济的领域。丁树凡表示，中共当局这种做法会对外资影响很大，因为到中国投资要了解很多官方的政策，但是现在官方连数据都不公开，或者公开的数据令人怀疑，现在不给外企和总理进行直接对话，所以外资对中国的投资会越来越有所顾虑。虽然官方还是表示鼓励外资投资，但是外资到大陆投资在持续地减少。中共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在今年1月，中共实际上使用外资 FDI 的金额同比下降了 11.7%， 只是得人民币 1127.1 亿元，但是由于中共官方数据经常隐瞒不利的情况，实际的情况可能会更差。台湾励志会 TIA 的 CEO 赖荣伟在3月12日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党魁的想法和毛泽东哥一套做法类似，邓小平因为经过文革受过毛的批判，要改革开放集体领导，但是中共党魁要权力更加集中，这种做法 就是和国际脱轨。现在整个中共的政治体系做任何事情一定都是往上看的，往党中央看的，实际上就是往党魁看，他的命令就是统治，政治凌驾一切。赖荣伟还说，他认为中共党魁在二十大之后到世界各国去访问，各省干部亦都开始搞招商，但是这种做法只是工具性的、短暂性的，有几个月稍微对外国比较友善一点，之后又开始乱搞。因为在遇到不顺利的时候，党魁会搞一些开放，但是本性还是封闭，所以现在在中国好像是走回上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那种感觉，即是回到文革之前啦。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看回今次的两会，李强在他的报告上高29次强调安全，另外中国经济下滑导致了财政赤字的增加，李强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在3月5日上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拉开了帷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任内第一份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强报告之中提及2024年主要预期目标是 GDP 增长 5% 左右，城镇新增的就业1200万人以上，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在 3% 左右，粮食产量1.3 万亿斤以上，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量降低 2.5% 左右。在2024年重点工作包括财政赤字率按 3% 的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上年增加 1.1 万亿元人民币，政府投资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9 万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7000亿元，特别国债从今年开始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在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上高，今年先发行10000亿元，鼓励和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提振智能联网、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针对报告之中的数字，经济学家夏业良就认为官方公布的2023年经济增长数据含大量水分，今年亦都不例外。他对自由亚洲电台说，因为中国的统计数据造假严重，中央说百分之几，然后每个地方层层加码，如果中央说 5%， 这样省一级就会说 6%， 市一级经常都会说 7%， 而这些数字报上去之后要经过几层的挤水分。夏业良还说，李强在16000多字的工作报告之中，16次提到习近平的名字，29次提到加强安全，例如推动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和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的建设，以及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数据安全等。而在202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14次提及习近平，25次强调安全。海外智库天君正经的研究员任仲道指出，李强能力不足，今年的报告看起来是将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拿回出来修改一下，然后再次发布。不过李强没有直接讲出来的就是财政安全， 因为财政要维稳嘛。另外，任重道仲指出，李强在人大会议闭幕之后的记者会取消了，是因为很多经济问题无法解决，他亦都没有想着去解释，于是取消了记者会，不给提问，这就解决了问题了。在两会期间，中共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应勇亦都发表了工作报告，声称以国安为理由，去年一共拘捕了或者起诉了超过240万人。观察人士说，以国安的名义，受害者的数据被低估了，含秘密监狱者难以估计数量。中共党魁习近平对所谓国家安全极端重视，外界形容这些是着了魔的行为，或者用比较医学上的讲法，这些是 PTSD， 是一种精神病来的。看回在3月8日中共人大常委会、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三个部门在全国人大会议做了年度报告，其中最高检察工作报告提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72.6万人，被提出起诉的有168.8万人。换言而之，中共官方的数据以国安为理由，去年总计拘捕或者起诉的人数超过240万。外界无法了解中共官方数据涉及的详细名单。在2023年4月，人权律师余文新夫妇应邀前往欧盟驻中国办事处，途中遭到公安拦截传唤，随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的罪遭刑事拘留，其后两人被加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2023年4月，中国政治活动人士许志永和人权律师丁家喜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案宣判，许志永被判有期徒刑14年，丁家喜就获刑12年。台湾民族党副主席杨志渊在2022年8月遭到中共逮捕，台湾八旗文化总编辑傅察言贺在2023年3月在中国失联，两人都被控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但是直至今日都还是接受国安机关的调查，还未进行正式的司法程序。在台北的新台湾国策智库两岸关系组咨询委员曾建源对美国之音指出，中共官方宣布超过240万人的数据恐怕都是被严重低估。曾建源表示，应勇的工作报告并未透露中共在逮捕羁押程序之外，还有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些秘密关押或者国保跟踪这些这样的法外手段，这些是中共当局危害人权情节最严重之处。根据曾建源的分析，他说指定居所制度是人先捉了，依照法律程序宣告逮捕或者是进入到羁押的程序，前面这个阶段这个数字它是黑数看不到的，远远大于这个逮捕之后的 72.6 万人的人数。中国人权近年更加趋恶化，事实上一些中共眼中的敏感人士被捕之后并没有进入所谓的法律程序，被誉为中国良心的高智胜律师在2006年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缓刑后来被撤销。高智胜在2014年出狱之后被当局软禁，在2017年的8月13日和外界失联，至今超过6年，下落不明。习近平在2012年11月上台之后，10年间政权安全问题被逐步全面推高。在习近平2022年中共20大所做的报告之中，安全一词出现了89次，更加首度 将确保国家安全同埋社会稳定单独成篇。习近平喺二十大连任习家军之中嘅陈一新喺2022年10月担任国安部嘅部长，喺2023年7月起，向来低调神秘嘅国安部突然扑上咗台前。国安部喺微信上推出咗官方账号，介入咗中美关系同埋经济治理呢啲领域，并且开列咗全民保密清单，全面介入民众嘅生活。位于华盛顿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用着魔嚟到形容习近平对安全问题嘅处理态度。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话习近平着魔喺安全问题系有道理嘅，因为中共政权本身冇合法性，加上习近平倒行逆施，政权内外交困，特别系近年中国经济大幅下滑。官场同埋民间都喺度闹佢，习近平好怕倒台。喺呢种政局底下，当局讲政治安全就系中共嘅安全，核心就系习近平自己嘅安全。值得注意嘅系，中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喺8号嘅工作报告里边提出，2024年人大工作将围绕住所谓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同埋能力现代化，而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即是所谓嘅两高，报告里面亦都强调，今年首先工作系要维护国家安全。李林一仲表示，呢、这个表明咗习近平危机感喺今年就更加加深，呢、这个亦都系反映咗中共政权倒台嘅可能性就系更加大。前北京律师赖建平早前就对大纪元表示，而家由中共国安部出面喺全国大范围之内高调活动，会造成社会嘅严重压抑。但系同时，专制政权已经同整个社会之间形成咗一个巨大嘅张力，两边喺度博弈。佢控制稍为一松懈，就可能落得一个惨败嘅结果。凡此种种，都系造成咗习近平因为对国家安全，即是佢个人安全嘅顾虑所作出嘅极端行为，即是着魔嘅行为。我哋讲到呢度，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在两会期间，高官都拒绝外媒的访问，不知是不是怕祸从口出了。在中共官场诡异的氛围之下，参加两会的高官都拒绝外媒的采访。此外，还有不少的资深记者的记者证申请亦都被当局拒绝，原因不明。据香港明报的报道，今年中共两会在疫情之后复常，但是复常和开放之间并没有划上等号。虽然采访安排是复常了，但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表现就是疫情期间的新常态，他们很少愿意接受外媒记者的访问。此外，当局在审查发放记者证方面亦都驳回了不少资深境外记者的申请，原因未明。有日本传媒透露，他们翻译助手未能获得采访证，他们只好硬着头皮进入会场采访，因为他们不太懂得中文，所以唯有采用官方所给的稿件。所以他们猜测这些都是官方有意这样做的，比外媒现场采访一手内容大跌，减少了不利于中国的消息流出。英国 BBC 日前报道，中共当局不断加强 对任何异议声音的管控，在这个情况之下，两会参与者相比几年前无疑是更多选择了谨慎的发言。BBC 记者在四日开幕式上访问现场的政协委员，绝大部分的人都拒绝作出回应。另外，外界分析人士亦都留意到在两会上的一些细节，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党魁习近平台前的摆了两个茶杯，其余的与会人员只是得一个茶杯。据分析人士透露，这个并不是习近平要凸显他的特权，可能是另有原因，而最大的可能就是习近平的身体健康出现了问题。此外，中共的今次两会会期较之前缩短了，再加上习近平在两会之前罕见地缺席了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青年干部培训班的开幕式，这些迹象都显示了习近平有可能患有较严重的疾病。近年来，中共两会上高习近平台面上的茶杯成为了媒体和舆论关注的焦点。在2019年、2021年和2023年的两会上，习近平台面上都是摆着两个茶杯。此外，以往中共召开会议的时候，通常由女性服务员为中共领导人倒茶。然而，自习近平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以来，前两排的领导人，他们的服务员换成了男性，而在今年的两会上，一名男性服务员为习近平提供服务，这名男性服务员手持托盘走到习近平身边，将习近平前面其中一个茶杯替换成新的一个。旅美时政分析人士陈破空就认为，习近平无需通过杯的数量差异来到凸显他的权威地位，而这两个杯是有着不同的用途就真。在3月6日，陈破空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两个杯的问题在前几年就备受瞩目，国内外都议论纷纷。他认为这两个杯之中，一个是装住茶，而另一个是装住补药或者药品。据分析人士亦都留意到另一点，在今年中共两会的会期大幅度缩短，只是原先的一半。在3月3日，中共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大会新闻发言人刘杰一话，全国政协第十四届二次会议在3月4日开幕，3月10日上午闭幕，会期6日。3月4日，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会议日程显示，这次大会在3月5日上午开幕，3月11日下午闭幕，会期7日。中共两会会期自1995年以来相对固定，除了牵涉到换届选举的会议一般较两个星期14到15日之外，历年的会议会期通常都是10至12日左右。陈破空认为这些是习近平患病的一个佐证。他表示，今年两会会期罕见地缩短，一般人的解读是习近平害怕政治斗争，这个可能性并不排除，而另一种可能性就是习近平的健康出现了问题。他说，一般来讲，两会的会期是10日至到两个星期，在大瘟疫期间，会期缩短是由于所谓的防疫需要。现在大瘟疫已经过去，应该复常了，但是今年的会期缩短，而且缩短得相当明显，减少了一半，可能是为习近平的健康而度身订造的，他只能够坚持这么久，所以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到他的健康出现了问题。陈破空更加进一步表示，在两会召开之前，习近平罕见地缺席了一个他从未缺席过的会议，即是在3月1日举行的2024年春季学期中共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幕式。这个情况足以证明他的健康出现了问题。 据中共喉舌媒体新华社的报道，今年的开幕式传达了习近平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了开幕式并发表了讲话。根据大纪元章资料梳理发现，自从2018年至2023年，习近平每年都会出席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幕式并发表讲话。陈破空还说，习近平是个极度集权的人，他要将所有权力都揽在自己手上。中共中央党校的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参加的人都是中共省部级的官员，习近平亲自捉住这些干部，以表明中央对他们的高度关切，所以他不亲自出面发表讲话实属罕见。据他认为，习近平不出面讲话并非因为他病倒而是无法出席，更大的原因可能是要养精蓄锐，考虑到几天之后即将召开的两会，他必须保持充沛的体力来到出席这个重要活动。因此今年的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幕式就罕见地由蔡奇代表了习近平发表讲话，而习近平仅是发表了一份指示。从这些动态可以看出，习近平的身体状况堪忧，健康出现了严重问题。陈破空还说，在两会期间，他脸部和头部明显浮肿，而前段时间就出现过消瘦甚至是暴瘦的情况，但是最近又出现了虚胖的现象，显得头部浮肿，这些都是某种较为严重疾病的表现。除了习近平的健康，分析人士还注意到，在3月8日中共两高，即是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发表工作报告的期间，主席台上高出现了异常的情况，中共党魁习近平、总理李强等和周围几个人因为报告内容一度交头接耳，最后疑似赵乐际被训斥。习近平拎起了报告向赵乐际讲话的时候，表情严肃，还时不时地点住报告，甚至是敲住台同赵乐际讲话。据分析人士推测，两高今次的报告透露了至少有240万人因为国安为由被拘捕或者被起诉，而这个数字是全世界加埋都没有的惊人数字，容易被外界解读为中共破坏人权的铁证。今年两会的期间还有其他一些比较吸引眼球的异象出现，就是在两会经济主题记者会的现场，一名坐在前面第一排的女记者冲向主席台，但是她迅速地被现场的保安立即包围和将他拘捕了出场外，整个画面历时不够30秒。再有就是有人揸车直闯中南海新华门，并且大叫共产党杀人，这些种种的现象都是证明了纵使后果严重，他们都是会把握机会出一口冤屈气。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